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42章整章，在学习今天晚上的经文之前呢，我们首先大概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学的这个内容。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约瑟的故事。约瑟他在雅各的这个12个众弟兄中排行是第11。圣经里面说约瑟这个人长得很俊美，然后他因为是父亲的宠子，所以他的父亲特意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因为他做了一个全家都跪在他面前要下跪的这样的一个梦，因此他被他的哥哥们嫉妒恨恶，最后被他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他恰好被卖给了埃及很有势力的一个侍卫长波提乏，因为约瑟他自己的才能呢，更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圣经里面说，波提乏从约瑟蒙了大大的祝福，而且是因为约瑟的缘故而祝福了波提乏，因为这整个故事不是关于波提乏，而是关于约瑟的。后来提到了波提乏他的妻子引诱约瑟，但是约瑟对主人忠心，不为这个引诱所动。就好像耶稣基督受了试探，但是他胜过试探一样。所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约瑟是被波提乏的老婆无辜的诬告，从本来是一个大管家，最后成为了阶下囚。后来他被任命是在监牢里面管其他的犯人。这个地方我们也讲到，神有他的美意，把他下在了王的这个监牢里面，不是什么随便的监牢。在这个监牢里面，他能接触到的都是王宫里面很重要的人物。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皇宫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他们都是因为做梦很忧愁，然后约瑟帮助他们解梦，说一个要死，一个要活，最后呢，酒政果然是像他预言的那样官复原职到宫里，然后膳长呢果然是像他预言的一样死了。后来又过了2年，神的这个会议之中使法老自己做梦，然后酒政突然想起了约瑟的话。然后告诉法老说，有这么一个人解梦很厉害，可以帮你解，告诉你的梦是什么意思。于是法老召来约瑟，约瑟为法老解梦，说埃及将来要有7个丰年，紧接着有7个荒年。然后他又建议法老该如何去行，法老因此委以约瑟重任，把约瑟提拔成了整个埃及最强有力的人，仅仅在法老之下，是大宰相。然后这个时候的法老除了吃喝之外，已经是高枕无忧了。然后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反反复复提到过，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耶稣基督的影子，比如说他也是被同胞所出卖，都是先降卑再升高。之前荣荣弟兄给大家总结过一个表格，那也有更详细的对比。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经文，就是在大饥荒果真如约瑟所预言的发生的时候，在这个饥荒之中，他跟他的哥哥再次见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会学到的内容。所以呢，我们首先熟悉一下今天要学的经文。我把经文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部分，然后上面有一个小标题，给大家读一下这整章的这个经文。第一部分呢是雅各差遣众子去埃及地粮。雅各听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弟兄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他哥哥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来提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挺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果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如果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来带到我这里来，从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们的银子归还了，看哪，扔在我们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对他说，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影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死我的2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一件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经文内容很长，但是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很连贯的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在饥荒之中，雅各差他的众子去埃及涤粮，然后在涤粮的时候遇见了约瑟，因为约瑟是在那个时候埃及掌管这个整个分发粮食这个事务的这个人。那他的哥哥们没有认出约瑟，但是约瑟见到他哥哥们就知道是他的哥哥。然后中间发生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是约瑟假装不认识他的哥哥们，把他们下到监里。我们之后会讲到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做，然后还有第二件有一点奇怪的事情是，他的哥哥回去之后呢，发现自己买粮食的银子回到了自己的包里，粮食带走了，好像钱也没有付的样子。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当他们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跟他说，西缅被扣在那儿了啊，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便雅悯带过去，因为那个地的人说，要是。不把这个便雅悯带过去，他就不信任我。然后西缅就扣在那个地方。雅各最后，刚才我们看到最后的经文里面，雅各不愿意。雅各说不行，便雅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要学的整个故事。所以在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内容呢，就是第一节，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点。雅各的众子为什么彼此观望？约瑟所预言的这个饥荒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这段饥荒也记载了在埃及的这个历史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个词叫做 famine stela。这个东西呢是在埃及阿斯旺附近的一个岛上呢有一个石碑记载。这个记载里面记载了埃及在第三王朝时候发生的一个长达7年的这个饥荒，很有可能就是约瑟在这个故事里面所经历的这个饥荒。然后在现在尼罗河附近的古埃及城市遗迹里面考古的时候，也能发现有很多地下巨型粮仓的这个遗址，很多粮仓里面甚至还有粮食。而埃及它本身旱季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炎热的，也很适合这个长时间保存粮食。而这次这个饥荒呢，显然也是影响到了在两河流域的这个雅各他们一家。我们刚才讲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点，雅各的儿子在饥荒之后做了什么呢？他们彼此观望，大眼瞪小眼，以至于要雅各去催促他们去埃及买粮食，说再不去我们就要饿死，然后他们才肯动身。埃及有粮食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说他们不知道，埃及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帝国，而且当年他们卖约瑟的时候，就是恰逢有经过他们这个地方的埃及商队，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因为信息闭塞，不知道埃及有粮食。这是一章提到饥荒遍满天下的时候，各地的人都去埃及提粮。那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不愿意去埃及提粮呢？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对埃及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抗拒。因为他们还记得埃及是当年他们把他们自己弟弟卖去的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回来以后告诉父亲说，约瑟是被野兽抓走，他们坑骗了自己的父亲。雅各为这件事情伤心了很长时间。那人总是会自然而然的去抗拒，想要远离那些能提醒自己的罪过和过犯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没有悔改得救的人去了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总是提醒他你是个罪人，他的本能应该是不想要再来这个地方。虽然，很多年过去了，约瑟的哥哥显然还记得当年卖约瑟的事情，但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良心都在受责罚。埃及这个地方跟他们最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地方是当年他们卖自己弟弟去的地方，这是当年他们犯下一个很重的罪过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本能的不想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更不要提说去这个地方。所以最后不得不说，让他的这个老父亲雅各说，那除了去埃及买粮食，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由于雅各的这几个儿子在这件事情上心里有鬼，他们对最显而易见的这个选项迟迟不愿意承认，而是坐着观望。你知道，人对于救恩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因人自己的这个罪得救，很显而易见的事情是来到这个世界对创世的这个神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去面对自己的罪过，去悔改。但是呢，人的本能是对这个最显而易见的选项是想要逃避的。还有这个弟兄几个也是，他只是坐着互相观望。这几个弟兄之前干的事情是很不光彩的，就哪怕是在卖约瑟这个事情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几个弟兄本身是比较残暴的人。雅各的这个孩子们曾经在为他们的这个妹子，报仇的时候，用诡计啊，然后又杀了人家这个一整个村寨的这个人呢、啊，是有一些残暴的这个，然后之后又卖出了把自己的亲弟弟给卖出去的这种事情，回去又跟他们这个父亲扯谎。这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个弟兄他们，我们能看出来，因为他们所做出的这些事情，他们的属灵光景一定是不怎么样的，他们跟神的关系应该也是不怎么样。雅各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着不着急，他可能是有一点着急，因为神应许给雅各的是要让他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让他的后代成为大族。但是从现在看来，我们不知道便雅悯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只有约瑟一个人追求，而剩下的那10个好像都不怎么样。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要把他的这12个儿子通通的转化过来，这个是神救恩计划中的一个步骤。怎么转化呢？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让他们先处理之前所犯的这个罪。要让他们能在自己之前所犯的这个罪上面悔改，让他们弟兄之间可以和好。那怎么要达成这一步呢？ 神就让这个饥荒临到了他的这个百姓当中，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不是这个饥荒呢，他的哥哥可能跟约瑟分别在迦南和埃及，各过各的，各过一辈子。他的哥哥们就带着麦基英利的这个罪，在神面前过逃避神的一生。但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用这次的事件，要扭转雅各的其他的几个儿子，让他们为自己之前的这个过犯悔改，同时让他们可以跟自己的弟兄和好。进而可以让之前神应许给雅各的，要让你的后代成为12个大族这件事情可以成真。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经常会讲到饥荒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更 generic 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让饥荒这样的事情临到他的子民？这个约瑟和雅各、亚伯拉罕，这是神的这个选民，是神所爱的，把他们带到的那个地方是神的应许之地。本当是牛奶与蜜之地，神为什么要让饥荒临到他的选民，临到本来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饥荒这个事情经常被用作是神来管教他子民的手段。在阿摩斯书的第4章10节里面提到说：“我用热风和雷灾打击你，叫蝗虫吞噬你们田园中的菜蔬、葡萄树、无花果和橄榄树。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阿摩斯书这个先知在这本书里面说的就是神对以色列和周边列国的这个审判，因为当时的人民过惯了富裕、奢侈、淫逸的生活，百姓已经把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表面上他们过的生活是很繁荣的，他们的城邦很兴盛，但是这种表面的繁荣弄瞎了他们自己心眼，让他们看不到他们已经背离了神的这件事。在阿摩斯书里面提到说，以色列人过的奢侈生活，为富人欺诈穷人，为自己建造象牙的房屋等等等等，然后提到说他们已经像熟透的果子一般，其实已经是接近了腐烂败坏的边缘。阿摩斯书的预言就是说，在数年之内，十支派王国就会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的地方去。其中他们要经历过的另外的一个灾害，就是在这个里面提到的。热风和雷灾打击你们，要蝗虫吞噬你们的菜蔬、葡萄果树、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就是饥荒。但是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归向神。让这件事情降到人身上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在神面前得以悔改。那在阿摩斯书的最后呢？阿摩斯书也预言了以色列，他最终会因着这样的管教，在神面前迎来悔改和自新。这个是在阿摩斯书第9章11到15节的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读起来是很鼓舞人心的。11到15节说到那日，我要重建已倾覆的大卫王朝，修补他城墙的缺口，我要从废墟中重建他，恢复他往日的荣耀。这样以色列人必拥有以东所剩的和所有属于我名下的国家。这是要成就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时候将到，五谷还未收完又该种了，葡萄还未采完又该栽种了，甜酒从群山上滴下，在丘陵间流淌。我要使我被掳的以色列子民返回故乡，他们要重建费城，并住在城中，栽种葡萄园，喝园中酿出的美酒，整理园圃，吃园中产出的佳果。我要将以色列人栽种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永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拔除他们。这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在整个前面8章，不停地重复了神对以色列人和周遭的那些国家各种各样的审判灾难的时候，最终会得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当这个民族终于因着神的管教悔改了，他就会迎来这样的这个复兴，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过饥荒让人悔改的事情。新约里面讲到一个很著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浪子最后是因为什么才回到故乡？是因为一次饥荒。他后来。圣经里面记载说，想要吃猪所吃的这个豆荚充饥都没有人给他，他才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所以，我们看到像饥荒这样的苦难，在人看来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在神的手中是可以让他的子民回转的这个工具。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这样祷告，有时候信心大的这个弟兄姐妹会经常祷告说，求神管教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这个苦难呢，就是神管教的一种方式，因为他爱我们的灵魂，所以他会用饥荒的这种手段，好，看上去让我们的肉体受苦， 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灵魂悔改，让我们晓得我们得罪神、偏离他的道，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悔改，然后才能够得救。这是他管教他子民的方式。那圣经里面其实还提到过另外一个计划，另外一种计划，也是在阿摩斯书的第8章11到12节，转折里面经常说这一点。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饥荒临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从南到北，人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境内四处游荡，要寻找耶和华的话，却找不到。我们现在多多少少就是在经历在这样的一场神话语的这个饥荒里面。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就觉得好像圣经到处都有，书印了很多，网上你随便一查也都搜得到。但是有很多人他不宝贝神的话语，有些人不爱听神的话语。但是他喜欢听那些体贴人肉体的话的，这样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饥荒，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是在神的计划之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到来，有这么一场神话语的这个饥荒，让人突然能够意识到，原来哦，人活着不单靠是靠食物，还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后来主耶稣也说过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但是人们经常就是在世界上面，就是贪恋世界，就忘了神的话是人所活的这个根源，觉得好像吃东西，这个世界上所供给的是人所活的根源。那没有神的话语会怎么样呢？没有神的话语，在神的饥荒之中，人在最终陷得更深，人的败坏被更加完全的显明。这个时候，被神所拣选的人就可能会看到，没有神的这个话，人原来是可以败坏到这种地步，进而可以把人引向悔改，而且能够意识到神话语的这个宝贵，以及那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跟之前的这个浪子一样，就是食物到处都有，神的话也到处都有的时候，浪子不宝贵，然后到最后。等吃这个猪吃的豆荚充饥都吃不到的时候，才突然回想到要回到父亲里面悔改。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地方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之后会再继续提到这么一点，提到这一点。然后我们稍微再继续看下面这个经文。第二个点呢，就是雅各他为什么不拆便雅悯这个东西？这个是在第4节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很小的细节，说这个。其他的哥哥都可以去，但是便雅悯不能去。到后面我们也看到说，约瑟就点名要看便雅悯，然后便雅悯他就没去看。那最后把他的其他几个哥哥拆回去的时候，也要让他们把便雅悯带回去。那便雅悯是雅各他所爱的这个拉结生的最后的一个孩子，上一个约瑟已经被他们哥哥弄没了，就剩下这一个，他不愿意让便雅悯再遭遇到任何的不测。所以到了创世纪29章。讲到雅各临死的时候，我们能看出来雅各其实对他的儿子们是什么货色，是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在之前约瑟的这个事情里面，他也可能没有完全相信他们儿子骗他们这个编的谎话。所以，我们之前也讲到，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里面啊，就约瑟蛮好的，但是每个剩下那10个人都不怎么样。便雅悯有可能是在他眼里面看来成为要成就神的那个应许的后裔的唯一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神赐的这个。应许呀，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踩碎仇敌的头啊！从闪、赛特到亚伯拉罕、以撒，一直到现在雅各，雅各可能会心里想：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儿子，看上去可能还会有那位应许的后裔是从他而生。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后裔既不是约瑟，也不是便雅悯，其实是从犹大而出。但是很明显，雅各当时偏爱便雅悯，是因为便雅悯是拉结的儿子。之前是约瑟，约瑟也是拉结的儿子。我们能看到他这样的这个偏爱，极大的受他自己的这个感情影响，就是因为他喜欢拉结，顺带着拉结的儿子他也喜欢。他这样公开的偏爱呢，其实并不是什么优点，甚至可以说他公开的偏爱是造成他的10个儿子憎恨约瑟的原因之一。在今天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侧面的反映出雅各现在的属灵的状况光景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的再看，下面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到了第6到第20节的时候，就是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遇，然后在相遇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我们先着重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见到他哥哥之后，约瑟认出他哥哥来，他哥哥没认出约瑟， 这个时候，约瑟说他的哥哥是探子，而且要把他们关起来。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有很多可以讲。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约瑟为什么在他面前装作不认识他？他一眼就认出了是他哥哥，但是他哥哥们认不出他来，倒是情有可原，因为很多年已经过去了，约瑟的年龄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约瑟的衣着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当初他们明明是把约瑟卖成奴隶，然后现在这个人是这地的主啊，是很高贵的这个埃及宰相，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很容易理解他哥哥为什么认不出约瑟来。约瑟在那个时候一定也是按埃及皇宫里的这个规矩穿着打扮，根本认不出他来。但是约瑟为什么要不认他哥哥呢？而且后面还要说，约瑟还说他们是来窥探这个地虚实的这个奸细。还要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再往后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还偷偷的把银子塞回到他们的这个包里面。约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之前讲到，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让雅各的这些哥哥，不是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可以为自己执行的这个过犯去悔改。约瑟是非常懂神心意的，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使用约瑟。约瑟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引向了一个很明显的结果，他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使得他的哥哥们悔改的这个真心可以得以显现。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哥哥们，在真正的说出口说我们当初做的这件事情不对，我们当时真的是做错了的时候，是当约瑟把他们关到监牢里的这个。而后面到43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进一步的，当约瑟把他这个银子偷偷的塞回到他们的这个哥哥们的这个包里的时候，如果是一般人，这个银子可能我就眯了，我就不还过去了。但是他的哥哥们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恐惧战惊神，他的哥哥们在这个时候知道这个事，当他看到这个银子在包里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说：神在跟我们做什么呀？这是神要干什么呀？约瑟做的这些事情，让他哥的这个悔改和敬畏神的这个心可以得以显现，而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他需要一个他的哥哥真正悔改的这个确据。而我们上一周呢，我们讲到了约瑟原谅他的哥哥，就是在见到他们的哥哥以先的时候，约瑟心里面已经做好了原谅他哥哥的这个准备。在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之前上周也讲过，说约瑟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忘了的意思。也讲到说，你要是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名字，你叫他吃饭，就是在天天在喊忘了吧，忘了吧，来吃饭。每当他叫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一件事情，忘了吧，忘了什么呀？就是忘了过去他的哥哥跟他之间发生这些事情，对他所做的这些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每次在叫他儿子的时候，都是在提醒他自己。提醒自己要赦免他哥哥的这个罪过，这个是约瑟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写照。因为约瑟知道神是赦免人的神啊，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主导文。我们现在经常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你的债，在主导文里面这么说，他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些主导文，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神是赦免的神，是喜悦人饶恕其他人的这个过程，喜悦赦免别人的债，神。也喜悦亲近神的人，而亲近神的人也要像神一样去原谅人的过犯。所以约瑟也想要努力的去原谅他的哥哥们，是为了他想要努力的去亲近神。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他可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爱心和宽容，所以他要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样的一个名字，来常常的提醒自己要忘记，要忘记，要感谢神，要感谢神。这个是他要追求神的。他追求神的心呢，是源自于他的信心，对神的这个应许，对神的这个公义怜悯和对神的爱的这个信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这个信心，让他在神面前蒙悦纳，也是这样的这个信心，最终让他能够原谅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创世纪5章20节说到的，这个说，你们的意思原本是要害我，这是约瑟说的话，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在这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约瑟是遭遇到了极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来没有把眼光单单注视在人邪恶的这个心、邪恶的计划和过犯上面，他一直能认识到，在这些所有的表面的过犯行为之上，还有一个全能的、全权的神一直在掌控他， 他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么一件事情，而且他能意识到，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一直能去想要去追求那个神的意思，他知道神的意思在这背后是好的。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既然说我们应当效法耶稣，我们也应该去饶恕我们旁边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原谅的这个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与神和好。换句话说，不原谅、不饶恕我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在损伤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是赦罪的神，我们不饶恕一些人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有一部分是交给了血气和魔鬼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在常常惦记那些人侵害我利益的部分、对不起我的部分、让我丢面子的部分。我们把心里的这一部分交给了血气和魔鬼，那我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全然献上呢？怎么还能称耶稣为我们的主呢？称耶稣为主，就是要把心里的主权全然的交给他，是没有给任何留给血气和魔鬼的余地的。所以这个是原谅弟兄姐妹和原谅你周围的这个周遭的人的过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老人的债，免老人的债的这个最核心的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修复你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就是一个负面，是一个顺带来的好处。最主要的动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修复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没有放下这些，没有原谅他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心里面没有完全交给神，没有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在原谅这件事情上面，上周我们讲了很多但上周有讲到三个忘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忘记这个世界的好处。然后又提到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再多补充一点忘记世界的好处，非常恰巧，就感谢神，在上周在听那个这边一个教会就是Emmanuel Bible Church 的那个 Jesse 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恰好讲到了一点，跟忘记世界的这个好处有很多的关联，我觉得可以做很好的补充所以在这个补充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需要一起去回想一下但以理的故事。我没把这个经文给打出来，但是这个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1到13节。
我是从网上搜一下吧，给大家看一下。
但以理书的这部分的这个经文，它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他在这个沙特，不是，在波斯，在波斯这个地方呢，做了，大家能看到这个网页吗？哦，对对对，重新 share 一下这个。对，好，可以看到这经文了。这段经文呢讲的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但以理在大流士下面这个波斯的这个帝国里面，他地位极其高啊，他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又在他们之上立了总长3个人。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还提到说，这个人啊，他显然是超乎其余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所以这人基本上已经站在跟约瑟差不多的地位了，可能仅在大流士以下。然后呢，其他的他的政治竞争对手呢，想找他的这个把柄，要把他斗下去，但是找不着他任何的把柄，所以呢，就攒到了一条诡计，说我们要不要就立这么一条诫命，说如果有人向除了王以外的任何的神或者人求什么东西，我们就要把这个人扔在狮子坑里。他所立的这个诫命呢，看上去好像是很看上去好像很人畜无害，就是说也不是人畜无害，就是很公平啊。就是说我也不说是什么人，但只要你干了这件事情，你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你这里面稍微有点背景，就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作为。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被掳，是作为被统治的这个人民，到现在一直到波斯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被统治的人民。 波斯帝国版图是很大的，它在那个它整个的版图疆域下面有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个人，以色列人是其中的一个，而波斯人他本身是很，他经常会用那个地方自己的人去治那个地方的人，就我立的这个总长往往是你们这个本地人，所以呢，他们立这么一个规矩，这规矩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针对，但实际上就是针对但以理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就老求告神，其他人可能都不怎么求告神，或者就是只有他们就老求告神，所以说要是他们求告，就把他们扔狮子坑里。然后呢，再继续往下看，这个经文之前呢，Jesse 牧师当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假设但以理现在你知道了国里面立了这么的一个新约新的规矩，然后但以理心里面愁烦啊，他在听到了这个新规矩之后找到了你，敲响了你们家的门口，然后你打开门，他就问你说，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怎么给但以理去给他提供建议呢？在你回答之前，你需要意识到这个人是什么人。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波斯帝国120个总督之上3个总长，总长之首，是通过权势最大的人。你还要意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但以理一样，都是被掳之民。你们在波斯这个地方都是被奴役的这个人民。你波斯的这个官僚体系里面是经常用外族人来统治外族人，恰好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你本族的人。被神拣选，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官儿，他这个人对你整个民族将来的意义都是很重大的。然后你知道了这些，当但以理敲你门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他？他问你说，现在这个波斯王立了这么一个奇怪的规矩，说不能再求告神，如果有神求告王，除了王以外的任何人，就要被丢到狮子坑里。我们会一样。我们知道但以理后来是做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我们在节日记里，我们知道在但以理最后是去还是去祷告，而且他开开窗户祷告，那最后他果然被扔到狮子坑里，但是神保守他在狮子坑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我们自己处在他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一样这么坚决的跟他做出一样的选择，还是说我们更有可能会说？你可以继续祷告啊，但是你关起窗户来偷偷祷告，这样也是可以的呀。神有说不能关着窗户祷告吗？神没有说过不能关窗户祷告啊。那你还是偷偷的向神祷告，你别让人知道就行了。我还有可能会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呀，你现在这个位置对你整个民族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清高要显明自己爱神，你就要白白丢掉你这个位置。这个事情你看不出来吗？这不就是你政治竞争对手专门弄出来构陷你的圈套？你要傻乎乎的跳到这个圈套里吗？你这样反而合了你仇敌的心理了。如果你还熟悉以斯帖的故事的话，你没准还会翻出以斯帖的故事说，燕之神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不是为了将来让你保全我们的。你现在有这样的位置是神给你的呀，你怎么能为了自己说自己敬虔，你就要丢掉呢？你要这样的借口会越想越多。然后，如果你能跟上面的任何这一条借口产生共鸣的话，你就能很好的理解什么叫做爱世界，以及不能忘记世界的好处。我们可能说就是，我们可能会说看似依据圣经的话，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理由里面，对不对？我们拿以斯帖的这个经历去训斥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对自己要诚实的一点就是，刚才那些借口说话动机是为了什么？你说话动机是爱世界还是为了爱神？刚才的那些借口，无论听上去多么冠冕堂皇，背后的动机都是为了今世利益，不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如果对自己心诚实的话，我们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清楚的知道，但以理最终做出的这个选择，虽然从属世的眼光来看毫无正确可言，但是唯有在神的视角里面，他做出的就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而且神继续在他所做的选择上面恩待他。神没有让他在狮子坑里面遭害，神反而让当初想要构陷他的那些人遭殃。这些都是人按着人自己的理性绝对选不出来的结果，而就是这样的靠信心选择的结果，能够让神的荣耀彰显。所以我们问自己，我们有多少爱世界的心呢？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应该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该怎么想，应该怎样的去给单一里建议的时候，我还能想出另外一大堆劝阻他不要做他选的那个事情。他最后做的事情是开着窗户，在最显眼的那个楼上，生怕别人看不见，像照常一样向神祷告。但是感谢神，神把但以理的选择给我们看，而且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世界的心如果在爱神的心中没有，公义的和罪恶有什么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合呢？求神帮助我，我们要从他的这个话语当中得力，要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爱他的心可以更加的坚定，让我们自己清楚的也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爱世界的心在哪里。我们要努力的去更多的爱神。所以在讲到。在讲到这个原谅和赦罪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想到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穆斯林的辩论。那个穆斯林呢说，安拉的怜悯和爱远远超越你们宗教的人，说安拉不需要把自己的孩子给亲生孩子给送你才原谅你，安拉也不需要留任何人的血，就直接就原谅你，直接就爱你，这不是比你们耶和华的这个爱更加广阔？更加高深了。槽点很多，但是我们只讲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当提到我们所信靠那位神的时候，我们提到他的属性，我们经常会同时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这两个词我们经常同时的提到，这两个同时是他的属性，因为公义，神说犯了罪就需要付上赎价，罪的赎价就是死，这是公义。但是神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付了赎价，好让我们在耶稣里面免受死的这个后果，这是慈爱。在他慈爱的同时，罪的赎价仍然被付了，他的公义仍然坚立。我们有的时候把公义、神的公义和慈爱看作神两个割裂的，而且有一些矛盾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听到一个说法说，神的公义在旧约里面显明，慈爱在新约里面。但是实际上，公义和慈爱两个不光不是矛盾的属性。他们两个是完全共生的。我们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查《创世纪》说，在创世以前的时候，天地一片混沌。在光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的时候，我们把什么叫做黑暗呢？在光还没有创造之前的时候，有黑暗这个概念存在。光没有被造出来之前，黑暗这个概念也不存在。只有光出现了之后，黑暗这个概念才出现。黑暗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同理，在一个没有公义的地方，慈爱这个概念应该如何存在呢？如果人犯了罪不需要承担后果，父母没有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这个义务，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好坏之分，也谈不上得罪人或者帮助人，在这种没有公义和规矩划分、善恶是非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把什么叫做慈爱呢？公义和慈爱是共生的概念，这两者跟黑暗和光明一样，它必须是成对共存的概念。所以神对雅各的几个孩子是有爱的，你们看到他要促成他们弟兄几个和好，还要保全他们一家的性命，这个都是神的爱的体现。但是在这之前，约瑟的哥哥们需要悔改，需要在神面前认罪，这是神公义的体现。这两者是神共存的这个属性。所以到了第2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在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果然就悔改了。到了第21节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确实有罪，十几年了，他们终于承认了。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良心开始责罚他们，让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永远逃避自己所犯的这个过犯，因为现在这个罪的后果好像真的追上他们了。他们现在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这番话是被关到监狱里面时候说的。我们知道约瑟他很有智慧，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预计到他的行为会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我们想神是这样的使用他，所以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把他的哥哥关起来，把他们说他们是奸细。就在他的哥哥上产生了这个神奇的果效，就是他的哥哥知罪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在骗父亲，一直在他们自己的那个雅各他们那个地儿，心安理得生活在罪里面。 很多人的这个光景也是像他们一样，人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也是心安理得的生活在罪中。圣经上面说，但是你们的罪必然会追上你，就像他的哥哥们，他的罪追上了他的哥哥们。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哥，不是约瑟的哥哥们，不得不面对他们所犯的这个过犯，所犯的罪，他们就是要被关到监狱里面才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也讲，神知识难点，神可以让他们借着这件事情看到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就要更幸运一些，我们不需要被关到监狱里面。我们每周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认罪。这件事情必须是所有基督徒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罪。然后今天的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经常会说，我们只需要认罪悔改一次，神就赦免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认罪了。这种论调直接违反圣经里面的一贯的教导。我们需要承认，在得救之后，我们仍然是在不停的犯罪。那只要我们是在不停的犯罪，我们所犯的每一个过犯，的的确确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覆盖，而这件事情只能靠信心领受。我们因着信心得赦，我们也因着信心要跟随耶稣，所以我们才不可能将任何没有悔改的罪带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了十字架，我们怎么能在自己的心里面给自己留存有任何肮脏的罪的这个余地，不悔改的罪，然后还说我们要跟随他呢？如果有人不为自己的罪悔改，那这个人一定是觉得自己罪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罪没什么大不了，为了这人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这人看来也不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是轻看十字架，这个不是得救之人的地方。上一周，感谢我们新成立的这个从小这个教会第一次的这个主日聚会，在发圣餐的时候呢，让大家还记得，我们说发圣餐之前，我们要先审查自己的罪，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罪的东西？然后我们讲到说，就跟约瑟他的哥哥们不爱去埃及一样，如果一个教会在行使他的这个职能的话，一个没有悔改的这个罪人，去到教会也是不停的要被提醒他是罪人这么回事。人的本性是抗拒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关于罪的人？因为我们自己越是在属灵上面成熟，我们就越能认识到我们的败坏。因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罪，十字架就越荣耀。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的高举十字架。怎样才能最好的高举十字架呢？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最好的高举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有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是这么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越理解自己的败坏，越认识到罪的本性，我们才越懂十字架上所发生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就因为神，我们所做的，我们越懂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就可以更加荣耀神。假如我们不把罪当一回事儿啊，还要说十字架干什么？就老说这么丧气，这么这个 discourage 人的这个话题干什么呢？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做一个好基督徒的一二三四五六点，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就讲这个不就好？所以，我们认识到自己黑暗的心，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罪，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归荣耀给神。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只有这样，在神面前认罪，认识到我们交代了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也被耶稣基督给宝血给覆盖了，我们才可以平安的走基督教。这个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与神和好的这个平安。这个是我们主日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之一。每周来到神面前，交代我们这个罪。而与此同时呢，约瑟他的哥哥们也是认罪，他们也认识到罪是有后果的。他们把眼前，他们在这个时候过了十几年了，这点事情很不容易。他们把眼前遭遇的这个事情跟自己他们之前的过犯联系了起来。当初他们听约瑟哀求，但是他们心里面不听。圣经里面说是有，这是对，是要惩罚。箴言里面21:13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许。耶稣在不饶恕人的这个恶仆的比喻里面也是这么教导的，说一个人欠了1万两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但是他对欠他10两银子的人坚决不放过。后来，1000万两，后来 怎么样？这个恶仆被交给了这个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这个债，但这是他永远不可能还清的。这个听上去好像是说要像靠行为成义，说你得救好像是靠你饶恕别人似的。我们在主导文里不也这么祷告吗？说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我们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饶恕、爱人这些的品德，跟一个人的得救之人的这个性格是如此的紧密联系，以至于不具备这些品德的人，应当对他们自己的得救和对他们的人的来救。这个就是，假如说我永远都不会饶恕某个人的话，那这个人的灵魂其实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个。所你不饶恕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得罪的这个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说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的债才被免，而是因为我们是得救之人，所以我们的债被免，同时因为我们是得救之人，我们也免别人的债，这个是得救之人的这个特性和品格。我们接着看到第22到24节呢，约瑟听到了他的哥哥们的讨论，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约瑟他的心，他们不知道，哥哥们不知道这个人是约瑟，能听懂希伯来语，约瑟忍不住就哭了一场，然后在后来恢复了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西缅给绑了起来，然后把其余的人给送过去，然后要完成他交给这些人的任务，为什么要把西缅给绑起来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西缅这个人是这群弟兄里面最坏、最喜欢惹是生非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约瑟是很有目的的把西缅这个人挑出来，免得他会影响他的这个计划。假如说这帮弟兄里面要出一个坏子，要出来一个人要造反，影响带坏其他所有人的，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西缅，所以单独把他绑起来。然后就是到25到第28节，他们发现自己的粮食装满了，但是呢，银子还在众人的口袋里。一般人知道这种事情，可能还会比较开心啊，好像吃了一顿霸王餐。但是这帮人是刚刚被神戳了脊梁骨，刚刚他们在监狱里面，神提醒了他们，他们是犯罪的，他们刚刚也认识到这是他们罪的后果，追上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是恐惧战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在约瑟面前说，哎，你们好像是奸细，现在又要背上偷钱的这个黑锅，所以。你看，实际上他们多拿了这个钱呢，到最后他们带回给约瑟，约瑟也没要。这个事情本身，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给他们的恩典啊。而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约瑟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说约瑟他的这个故事，他遇到耶稣，他所经历的故事跟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救恩。是如何相似啊？在很多时候，我们在领受福音之前，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有白白的领受啊。在这里面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到了第43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还有更大的礼物等着他们，是在他们第二次相遇的时候。而在真正的领受这个礼物之前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福音上面也是要经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有罪，也是要经历一样这样战惊恐惧的时候。他的哥哥整个鼻梁的这一趟，我们看跟救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列了几个比较，第一个呢都是哥哥们去埃及就想起自己的罪，不想去，人在接受救恩之前的时候，人到神面前也是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的，这一关如果过不去的话，人也是很难的，人很多。本性是不想要交代自己的罪的，但是，得救之人会蒙神的这个催逼，会蒙神的这个计划，就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你不想去，你也得去，到时候就饥荒了，你要么饿死，要么去，那就不得不去。第二次呢，第二个很相似的地方呢是，他哥哥们第一次去没有约瑟没有认出来，没有认出约瑟来，第二次去的时候才认出是约瑟。那在我们救恩里面很相似的地方是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被世人所唾弃的，很多人都是不认识他的。最后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给他钉了一个牌子，说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是要嘲讽他，说你看这人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是谁，因为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耶稣基督会是在那个公义宝座上去审判的。而第一次约瑟，第一次，而约瑟他们也是一样，约瑟他们第一次没认出来，第二次认出来的时候，认出来之后，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把这些罪交代过了，他们在认出来了之后，弟兄们讲，他们有极大的喜乐，他们跟约瑟相认，弟兄们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然后到后来的时候，粮食什么自然是不用担心了，这钱也不用给了。然后之前的这个，后来全家都搬过来了，干脆就都搬过来了。我们在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喜乐应该会远胜于这个，我们会跟耶稣基督在天上相遇，然后我们也全家都搬到天上去了，我们就，之前地上所有的这些，所有这些我们都丢在后面，这个都是跟这个鼻梁这一些很相似的地方。然后第三个特别相似的地方，我们之前讲过的，哥哥们要蒙恩典之前，先要认罪悔改，而在救恩里面也是一样，认罪是蒙恩的记号，蒙恩之人必然会在神面前认罪。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最后所得的这个恩典超过的，在我们自己救恩里，你所得的这个恩典，也是一样超过的。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主要的点。然后在最后一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点，这个比较小的点就是我们提到说雅各拒绝在索马利亚去埃及。我们提到雅各这个时候属灵光已经不太好，他在这个时候爱自己孩子的，很有可能已经成了，要把自己的这个儿子要立成偶像的这个样子，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他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哥哥们把这个不该带回来的钱带回来的时候，他好像也没有多说，但是最后就是说，你一定不能让我孩子再去，一定不能让我孩子去，就是已经西缅和约瑟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个我，你让我把便雅悯送我去，绝对不可能啊！你就是要让我白发苍苍背背井井下阴间去，这个也给我们一点警醒吧，就是我才做父母的可能会更需要这个警醒，就是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宝贵的产业。雅各也知道这个，你知道雅各很指望自己神给他应许的那个自己将来的12孩子会成为大族人，但是不能主莫恩，就是倒置，孩子不能成为自己的偶像神成就他的旨意在于神他自己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担心，说我孩子里面这十个都不成器，好像只有一个人成器。不管他是不是因为这么担心，成就这个东西的是神，保守这个东西成就的也是神。自己抱紧自己的孩子，其实是自己在抱紧一个新的偶像，不是神的这个偶像，这个绝对是不蒙神喜悦。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就这么些，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补充或者是分享。
今天大家问的这个问题，从
为什么说西缅是最坏的那一个？来，那有没有补充的呀？
西缅呢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雅各的老大呢是流便。流便呢是，跟继母放箭营，失去了他长子的位置，所以呢，流便呢基本上在家里面呢，他的弟兄们也不尊敬他，所以呢，这个西缅呢，他等于是好像年纪上位份来看，他有搞得有点像个老大一样，而西缅呢是一个非常凶悍、非常争强斗狠的人，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一个非常属血气的人。所以，当一个家里面一个带头的兄弟是这样一个非常属血气的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危险的啊。所以，当雅各家在事件的时候啊，就是有底拿出了这个悲剧之后呢，就是西缅带头带着利未，然后带着一些家丁去把这个事件的男人用骗的办法骗了他们去 受了割礼，然后在他们受了割礼疼痛的时候呢，把这个城里面的男人全部杀光了。所以你看西缅的这个最后雅各在临终的时候的发的预言嘛，就说西缅是撕裂的狼，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西缅从雅各那里受的呢，受的祝福呢是打很大折扣的，他是一个相当于来说是受咒诅的，就是说他不在迦南地呢，他不能得地为业，他只能在他的兄弟当中，在犹大当中得地。那么这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在要杀约瑟和卖约瑟这个事情上面呢，西缅绝对是叫的最大声的一个，肯定西缅肯定是倾向于把约瑟杀了，然后犹大呢出了个坏主意，就相当于是把约瑟暂时保存了，就把他卖掉。所以，
有些的那个就反而要保他。
对，对，刘辩当时不在场，刘辩一开始要保他，对。所以就西缅这个人，你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鼠血气、非常凶恶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约瑟呢把他留下来是有出于神的智慧的，就是要杀一杀他这个血气。但是西缅最终有没有悔改呢？圣经上面没有讲。圣经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犹大是悔改的，流便是悔改的，西缅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然后出了埃及之后啊，在旷野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西缅支派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巴兰去告诉这个摩押王啊，来让米甸的妇人来勾引以色列的人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信派对，就他们的拜他们假的那个派对，所以呢，很多以色列人跟着去跟他们犯奸淫，然后呢，这个时候摩西严令禁止不许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大家已经下令要禁止这一个行为的时候呢，有一个西缅的族长的孩子带了一个米甸的妇人去行淫，就是说他在风头上他完全不悔改，就是说完全有他祖先西缅当年的那种凶悍那种镜头，所以当时呢，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叫做什么来啊？菲尼哈，对，当时拿着一把长枪，把这个人和这个妇人一起全部戳死，当场戳死。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就清除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杀的，所以这一场下来，西缅支派呢死掉好几万人，怎么知道呢？在摩西在民数记里面前后，他有两次人口普查，两次人口普查，西缅支派呢差缺了好几万人，而这好几万人呢都是年富力强的壮丁，都是士兵，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他们无法得地为业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不蒙神的祝福；从属世界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壮丁士兵不够。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西缅就是没有能得地为业，西缅呢是混居在犹大名单中的，对，他就等于是没有专门一块西缅的地。当然，利未支派也是一样的，利未支派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混居在这个各支派当中，所以神的预言呢，每一点都是应验的。雅各临终前对西缅和利未的这个预言是应验的。所以你看，西缅一次的这种出于血气的犯罪啊，它造成的影响呢是极其大而深远。所以这里面呢，他把这个西缅单独的揪出来，这里是等于是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彩蛋，它是蛮有深意在背后。
好，谢谢阮哥补充。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提问或者分享吗？
这个是谁的？
好，谢谢铁林把那个就忘记四戒的好处补这个讲解的很清楚。那就我的理解是，
不好意思，那个刚才插耳机没，大家没听到这个问题，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下
我就是谢谢你，把那个忘记四戒的好处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讲但以理这件事情。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些世界的好处如果影响到，
大家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你说话。
哎，我怎么听不到？
哦，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陈阿姨，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你现在说。
哦，就刚才我说的听见了吗？哦，我就是说，品明今天把这个忘记世界的好处这一点，讲的挺清楚的了，就是单一理这件事情。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影响到我们荣耀神的这些事情，在世界可能看为好处，但是我们都应该要忘记，是这样的。嗯，能听见吗？
能听见，我们听见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很容易解释啊，就是说，什么东西看为好呢？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是世界认为这个事情好呢，还是神认为这个事情好？
对，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是不是神所看为好的事情，都应该要忘记。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准，是不是对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眼目啊，单单看神，所以一件事情好或者坏呢，要神说了好才算，知道？我们不是由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观念来塑造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
嗯，就是说意思就是，在神的眼里看为不是好的，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世人看为是好的事情，就应该把它忘记。
对的，对的。
谢谢。
好，大家还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吗？
你们听得到吗？我在外面比较吵，我想问一个问题。
可以听到。
我就想问一下，就说在创世纪前面那个是多少章了？我不记得，就是在挪亚为那个挪亚他赤身裸体被他的儿子闪发现以后，他为什么他咒诅的不是韩呢？不是韩，而是咒诅的韩的儿子迦南呢？这又代表着什么意义？
这个哈、这个呢，我们要记住一点呢，挪亚是什么？挪亚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这个是先知功能的发挥。而且呢，这个当时这个迦南对他的父亲不尊重啊，他没有遮盖他父亲的羞耻，而且呢，出去之后呢，他有没有跟他的弟兄们说戏笑的话？就是说，总之这个整个行为当中啊，他没有一点点对父亲的尊重。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很要害的。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到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忤逆的孩子的话呢，要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么为什么这个在这个神的旨命当中这一点很关键呢？因为这个神的旨意啊，当中很明显一点，就是说这个敬虔啊，要在哪里传承呢？传给外人是第二层面的，第一个呢，这个敬虔呢，首先是在家里面传承。所以你看，像亚当的这个儿子该隐，他犯罪之后呢，他虽然说他最后生养也很多，但是在神看来，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等于是废品一样的，知道？就完全不蒙神纪念的。所以如果神家里面的孩子悖逆的话呢，他等于是不等于是不仅仅是悖逆他自己的父亲，他等于是直接就悖逆神、轻慢神。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呢，你在这个挪亚的儿子身上看到，你在这个以撒的儿子身上也看到，就是说他们都没有遵从自己父亲所信的那位神。所以你可想而知，他的这个未来的道路啊，他肯定是不是在神面前蒙福的道路，知道？所以这个 迦南犯罪呢，韩犯罪呢，迦南蒙咒诅呢，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就是说这个父母的罪呢，会传到下一代的。
那等于就是说，他挪亚当时并没有斥责咒诅韩，而是斥责了他的孙子迦南了，对吧？
对。但是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咒诅，我们不晓得，因为他是个仙子，你知道，他的咒诅的，他会应验的。
对啊，因为我看他那个祝福的话，就是咒诅的话，他只讲那个韩，没讲韩哦，只讲了迦南，然后讲雅弗，讲了闪，所以觉得就是隔代那个咒诅了一个，咒诅了一个。好的。
好，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阮哥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将救恩赐给我们，也感谢主你将主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反省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若有人犯罪，主啊，就要回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向主你承认，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赎价，主啊，让我们的这个罪过都可以得到洗净，对吧？让我们天良的亏欠也能够洗净，对吧？让我们能够清洁无瑕的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是吧？这是何等的恩典，对吧？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主你的救恩，是吧？也更深的认识主你的恩典和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对吧？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将自己的罪，对吧？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对吧？像世界是吧，看自己如同已死，但是在主你的面前永远的活着，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如果说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是吧？他心中有对他人的苦毒，是吧？或者是说是嫌隙，是吧？求主你祝福帮助他们能够放下来，是吧？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吧？是得到完全赦免的，是吧？我们也应该要同样的去赦免别人，是吧？使我们的祷告把没有障碍，主啊，可以完全的达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除去我们众人生命中牵绊我们长进的一些常累，是吧？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是吧？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是吧？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吧？每日的长进，是吧？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是吧？越来越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荣耀我们的父神，主啊，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那主你的众位儿女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